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这一封家书是来自于第一次写信来的书香家人，署名非常的特别，就叫做书香家人一员。好，其中说到呢，亲爱的刘文姐妹，主内平安。3月1日和3月2日聆听了你主播的书香远地节目，听到你对书香家人来信的回应，谈到你从1993年的3月1日开始，至今通过良友电台服事主，传播主的福音足足25年了。时光如梭，无比感叹，25周年非常值得纪念，赞美神，祝福你。从开始聆听良友电台的书香园地，都是每日早晨的6点钟，安静地收听刘文姐妹的节目，透过你那甜美与具有安慰力的声音，接受圣灵的引导，领受作者传递的信息，由此产生了很多的共鸣和感想。可惜目前的工作还是非常忙碌，不能一一和及时写下来我的领受和体会。今天听到的读书内容是《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9个探险》第5章《认识教会》，关于教会的合一，提到教会的不同与合一，自由与共识的追求，合一而非其一，宗派而非宗派主义。节目特别解释了由于不同背景和历史渊源等原因，不同的教会就像上帝不同的孩子们，但他们都有共同的教会的盼望。记得15年前我去美国参加一个会议，在亚特兰大住了2个星期，在浏览当地报纸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各种不同教会的敬拜信息，什么长老会、浸信会等等的，数了一下有30多种。在街上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教堂，和我在欧洲看到基本2种天主教和新教不一样。在参观马丁路德金纪念馆后，我们顺便去了附近的黑人教堂，看到热情洋溢载歌载舞的基督徒们，也去过一个白人基督徒的教堂，看到了严谨冷静的敬拜风格。当时非常的疑惑，请教了一位既是科学家又是虔诚基督徒的长者。记得他的解释是，在各个历史时期，由于人们不同观点与思想，导致了教会的分裂与不同宗派。我当时得出的结论是，看来人们是非常难团结一致的，因此无论什么社团和派别，也许初衷一样，但最后的必然之路是分裂。基督教也是一样的。感谢赞美神让我领受真道，感谢刘文姐妹，今天的节目传递的信息对我非常有说服力。书香家人一员，很开心收到我们这一位书香家人的第一封家书。虽然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是刘文深刻地感受到你实在是这个爱书的大家庭当中的一员呢。好，尤其你对于听到这一本书之后的读后感，让我非常非常的得激励。这封家书也很像是一份礼物一样啊，和刘文一起庆祝在良友电台的25周年。其中这段话更是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安慰和鼓励啊。我们的书香家人说到，透过刘文的声音有安慰的力量，而且是接受圣灵的引导，领受作者传递的信息，由此呢产生了很多的共鸣和感想。这就是 刘文制作这个节目的初衷。我盼望上帝使用我的声音，而也求圣灵引导我，使我能够把作者他所写的这些非常精彩丰富的内容能够传递给收音机旁，或者是电脑旁，或者是利用手机收听的你。是的，若非有圣灵的引导，若非有这一些作者他们写出这么好的著作，我是没有办法透过这个读书节目和你分享这么精彩丰富的内容的。好，虽然我们这位书香佳人没有署名，而且呢也说到工作非常的忙，但是刘文特别谢谢你在我服侍满25周年的时候送来了这么一份美好的礼物，我铭记在心，而且也会继续向着标杆直跑。也祝福我们这一位亲爱的书香佳人在忙碌的工作当中仍然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接下来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神的呼召，经文在加拉太书1-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1-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加拉太书1-2节其中说道，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神的呼召。宗教领袖经常遇到一个愚蠢但相当强硬的试探，有些人宣告一定要做教导的工作，因为他们有教导的恩赐，而且教导是为了回应福音的命令。他们以为如果不教导，就是埋没了神所交给他们的金子，到时神会责备他们。魔鬼常会要他们这么做，而忽略他们真正应该负的责任。亲爱的朋友，基督只用一句话便可以将你从这个辖制释放出来。请看马太福音里的这个预言，在马太福音25章14节当中说到，他叫了仆人来。在这里这个人叫他的仆人来，可是叫我们的是谁呢？谁呼召了我们？让我们等候神的呼召吧。然而在这同时也不要过于牵挂，即使我们比但以理或所罗门王都有智慧，除非神呼召我们去传讲教导他的话语，否则请不要太过冲动。如果神需要我们，他会让我们知道的。如果神没有呼召我们，千万不要被内在自己的意愿所左右，事实上那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智慧，只是表面的幻象。如果我们以为靠自己就可以结出果子，这是很愚蠢的想法。唯一能结果子的教导是受呼召而做的教导，而不是因为想教而教。一个人若没有神的呼召而擅自随己意去教导，那么对他自己以及对听的人都是很危险的，因为基督并没有与他同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你创造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独特，你赏赐不同的恩赐才干，愿我们都能使用你所赐的，回应你的呼召，按着你所分配给我们的工， 做忠心、良善、有见识的好管家。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您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的《信心日引》。接下来送上这一首《在你呼召之地》。
温柔的主旋律，我的心主是你，主赐下的平安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主赐爱的真理，使我看见荣光。主赐下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 有一种声音，它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它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一说到上帝，你马上浮现的形象是什么呢？你心目中的上帝，他是一位慈爱的父亲，还是一位严厉的父亲？又或者你想到的是超人，或是像阿拉丁神灯当中的精灵有求必应呢？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林同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第六章三一上帝第五个部分。我们今天就要看到有关于认识上帝当中的两种偏差。上一回我们提到，作者说有两种偏差，一是觉得上帝是一个绝对强者，就像是超人一样，这有什么错呢？另外一个对于认识上帝的偏差是有求必应，这又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的上帝无所不能，为什么不能有求必应呢？这两种对于认识上帝的偏差其实非常普遍的存在很多人的思想当中哦。刘文会仔细的读给你听，我们今天就单单只读这个部分，就是第一种偏差，觉得上帝是绝对强者。一起来看这一本《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第六章三一上帝第五个部分。现代人往往把上帝想象成绝对强者，有如至高元首，是一位至高的君王。这种观念并非全然错误，但是如果对上帝的认知单单建立在这幅图像上，必然会发生偏差的。把上帝想象成君王中的君王，具有绝对权威，在这种图像当中只看到上帝威严的一面，而比较不能看到上帝爱的一面。在诗歌里常见表达这方面的语言，比如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颂赞。就诗歌颂赞而言并无问题，但若在对上帝的认识上只剩下这种片面的了解时，就会造成偏差。这个偏差使人只认识到上帝的威严可畏，却无法体会到他的慈爱怜悯。不仅如此，对那些在心目中把上帝当作金字塔顶尖的人，上帝对他而言就是至高元首。他心目中的上帝是绝对大，而他自己是绝对小，因此在他人生当中只有绝对大与绝对小的观念，只知道大对小或小对大的关系，大统治小而小遵从大，以致当他与人相处时也会带有这种看法。譬如说，一方面绝对顺服上帝，另一方面则要求太太、小孩或同工对自己绝对顺服，发展出难以相处的权威人格。因为在他的观念里只有这层关系，这种人如果担任传道人的话，可能会要求信徒绝对顺服他，像他绝对顺服上帝一般。马可福音第十章里有非常生动的例子，第32节讲到耶稣与门徒走向耶路撒冷时，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这里没有明确的说明原因，留下了一些解释空间。究竟门徒们为什么感到稀奇与害怕呢？这暗示说，当耶稣走向耶路撒冷时，他的门徒好像跟不上了。稀奇与害怕正是他们的内心写照， 他们对耶稣走向耶路撒冷的坚定决心觉得陌生而无法理解。以事后的发展来看，第十一章以后就逐渐地说到耶稣在耶路撒冷受苦与钉十字架，这正是他们所稀奇与害怕的。因为耶稣已经开始预告这些事情，他们却期待耶稣进耶路撒冷是要做王的，而耶稣的神情让他们感觉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五节，雅各和约翰去向耶稣要位子，一个要坐右边，另一个要坐左边。然后第四十一节提到，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他们生气并不是因为真正了解耶稣，而是抱怨比赛规则不公平，意思是说为何没有约好十二个人一起去求位子，而是两个人偷偷的先去，而且他们要求的正是大位，一左一右，好位子都被抢光了。因此这十个门徒非常生气，这个场景与耶稣预备要受苦的心情落差甚大。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二到四十五节记载，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想要打破他们那种崇尚权力而想要居高位的想法，他们就是把耶稣当作绝对强者与至高元首，期待耶稣由下而上成为王中之王。然而耶稣却说，他来并不是要人服侍他，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通过他的牺牲成为多人的赎价。因此当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万王之王时，不可忘记那是通过受苦与服侍人而成就的，并非直接抓取的。这些门徒的上帝观显然是倾向绝对强者，他们期待耶稣成为万王之王，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以为跟随耶稣可以位居要职，心中想到的是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里的人子，具有从天降临的荣耀形象。他们期待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将要得到那样的荣耀，而他们也希望沾染一些光荣。然而耶稣却要他们了解，上帝眼中的君王并不是那种高高在上者，而是众人的仆人，通过服侍、牺牲、十字架的道路而成的。通往但以理书第七章荣耀人子的道路是借由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里受苦的耶和华仆人榜样。可见绝对强者这幅图画是有所偏差的，需要小心提防，尤其是现代人常有这种倾向，因为崇尚力量。许多流行的影片，不论是洛基、兰波或超人，都反映出这种心态。这些片子的拍摄通常是为了配合市场需求，由于人人追求强大的力量，所以必须塑造出许多荧幕偶像，尤其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开始大拍特拍超人影集。事实是，美国经济一路以一年千百亿美元的外债走下坡，而荧幕上却可以看到无坚不摧的超人。人的心理得到了补偿。同样的，人不只透过电影来满足自己，也会把心中的需求与期待投射到上帝身上，形成不健全的上帝观。出于这种绝对强者的观点，有时在理论上把上帝想象成全然超越者，由于他的强大力量表现在离世间很遥远，是纯然超越的那一位， 仗着上帝不管民生疾苦，好像创造者上帝在创造之后就远远地离开了他的作品。因为如果他还关心这个世界的话，有损于他的超越。这种观点主要出于西方哲学传统，把上帝视为离世很远的超越者，这往往是哲学家推想的上帝，而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与现实生活比较有关的是，有时候我们处在苦难当中，觉得上帝十分的遥远，因为在痛苦中看不到上帝的关心，感觉上帝离人间很远很远，高高在上而全然超越。然而圣经启示的上帝不是这种上帝，乃是借由耶稣基督的启示与见证而彰显的上帝，其道成肉身，放弃天上特权，进入人间，十架受苦，卑微顺服，以至于死，所表现出来的爱，充分地说明上帝不只是全然超越的创造者，而且是具有丰盛慈悲怜悯之爱的上帝。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林宏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六章三一上帝的第五个部分。这首诗歌是庭允诗班的，它是独一真神以及真光这两首诗歌的组曲。
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地侍奉他，将从前所侍奉别的神除掉，单单要侍奉耶和华。他是独一真神，他是独一真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是独一真神，他是独一真神，除他以外别无依靠。
刘文今天要送上的重点摘要，要请你记住的是以下这一段文字啊，在这本书的第211页。透过马可福音第十章，耶稣要他的门徒了解的是，上帝眼中的君王并不是那种高高在上者，而是众人的仆人，通过服侍、牺牲、十字架的道路而成的。好，刘文再说一次，耶稣要我们了解的是，上帝眼中的君王并不是那种高高在上者，而是众人的仆人，通过服侍、牺牲、十字架的道路而成的。希望你把它记下来，等到读完这一本书的时候一并寄来给刘文，有一份神秘的小礼物要送给你哦。好，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远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